澳洲工党选举获胜，将面临对中共政策挑战。国际形势不妙，习近平说要保卫外资。美国和南韩首脑峰会谈论印太关键议题。拜登签署美国40亿对乌克兰援助法案。喜马拉雅山区出现红色精灵闪电。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1号澳大利亚工党获得了这次政府选举的最大胜利。在这个之前，澳洲维持了将近10年的保守派政府，而在星期六的选举当中，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安东尼·艾巴尼斯胜选，并且将会成为澳洲的新任总理。现任总理莫里森承认败选，这次大选结果被称为是一次变革。当选总理艾巴尼斯表示，预计他的政府将很快面临关于外国政策的压力测试。在星期六的选举胜利演讲当中，艾巴尼斯提到，在外交政策领域，澳洲会发挥其影响和优势，训练邻国军队应对北京政府在太平洋的军事威胁，并且强调了中共在所罗门群岛的潜在军事存在。预计艾巴尼斯将会迅速宣誓就职，以保证下个星期二可以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的四方安全小组会议。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澳洲政府因为质疑疫情的起源，和中共政府关系迅速下滑。工党在选举期间多次表示，如果胜选，当局在对中共的政策方面将会延续保守派政府的做法。对此， BBC 引用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的话讲，随着美中关系的高度恶化，澳大利亚认同美国对中国进行竞争的战略主轴，新政府会继续走亲美国和北京竞争的战略，最后将会落实于2021年签署的澳洲、美国、英国的安全协议。近年首任工党总理的艾巴尼斯出生在悉尼，有意大利和爱尔兰血统。他幼年的时候父母离异，在悉尼的贫困社区长大，通过优秀的成绩，他就读悉尼大学并且进入学生会，毕业之后走入政坛。艾巴尼斯说，自己在贫困社区长大，能够取得今日这样的成果，充分讲明了澳洲这个国家的伟大，希望自己的人生旅程能够激励澳洲人去追寻梦想。路透社说，目前工党取得了选举的初步成功，但是澳洲的保守党联盟仍然拥有西澳洲大量富裕城市选区居民的支持，这个可能会反映在国会的格局上。在艾巴伦斯胜选之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对他表示祝贺。约翰逊说，英国和澳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明的未来，作为蓬勃发展、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我们每日都在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更加环保和繁荣。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新任总统尹锡悦在5月21号召开会议，随后宣布了一系列显著的政策共识。当日美国和南韩双方首脑在龙山总统府举行了72分钟的会晤之后，召开了记者会，期间谈论了关于北韩、印太和经济技术等多个层面的政策走向。美国和南韩首脑说，双方将会增进军事合作，举行更多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另外，双方亦对北韩伸出橄榄枝，承诺将会提供疫苗医疗资源，帮助应对平壤疫情。另一方面，亦希望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拜登在会议的时候说，美国政府曾经提议对北京政府和北韩提供疫苗，以协助控制疫情，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藉着这次会谈，拜登和尹锡悦亦都强调了美韩联盟以及南韩对印太地区战略的重要性。双方亦都谈论了关于和日本三边合作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个是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繁荣、维护共同价值观的需要。 在经济贸易领域，南韩总统尹锡悦说，美韩两国将会促进国际贸易合作关系。他呼吁双方在半导体供应链和电动汽车产业增进合作和投资，建立稳定的供应链。会谈期间，美国和南韩首脑表达了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高度关注。白宫官方声明表示，双方强调了维护台海安全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个是印太地区安全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另外，美国和南韩高层亦都讨论了印太国家人权的问题。有多名政府消息人士说，预计拜登将会在行程的最后访问南韩京畿道的乌山空军作战司令部，这个会让拜登成为第一位访问南韩作战本部的美国总统。在赴南韩访问期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高达400亿美元规模的对乌克兰援助法案。根据白宫的讲法，这份法案随同拜登一同飞往南韩，并且在当地完成签署。在一个星期之前，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法案高票通过了参众两院，并且在5月19号送达白宫总统府。而在5月21号当日，这份法案在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国宴之前完成了签署。援助法案准备为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资金，协助基辅当局继续应对俄罗斯的袭击。新的法案当中包括对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以及8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规模远远高于之前通过的136亿美元救助方案。通过落实最新法案，预计美国将在9月之前完成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支持，并且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对抗俄罗斯的武器。在对乌克兰援助法案签署当日，俄罗斯当局发布制裁消息，宣布禁止963名美国公民入境，其中包括拜登本人和拜登的仔亨特。俄罗斯外交部威胁说，这个是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回应。另外，俄罗斯还宣布将会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妻子在内的26名加国公民实施禁止入境制裁。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大规模疫情封锁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公开会议上强调稳定外资领域的重要性。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21号的报道，习近平在会上说，今年以来国内国际环境出现超预期变化，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政府部门稳住了外资基本盘。报道中说，中共能够实现让外资企业留得住和发展好，但是行业认为真正的情况和官方媒体报道截然相反。目前严格的封控措施已经严重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5月21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苹果公司认为现在需要推动在中国以外扩大生产的计划。报道指出，苹果公司一直在考虑供应链多元化的可能性，在上海的几十日封锁加剧了企业的这个想法。目前，苹果公司的合作伙伴富士康等企业在印度等地建立了工厂，受中国防疫政策影响，预计更多的生产将会转移到印度或者越南等地进行。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一项成员调查，大约有 25% 的欧洲企业准备将投资中国的计划转移，数量比今年年初多出一倍。还有 92% 的企业说，公司的业务正在受到中共政府防疫措施的不利影响。在5月份，穿着防护服的中国防疫员冲入去居民屋企里面四围喷洒消毒水的影片在国外媒体上广泛流传，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中共政府高压控制的表现。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杰瑞米·华莱士21号在《洛杉矶时报》发布专栏文章指出，现在北京政府实施的强制政策在西方人的眼里面看是十分严重，而这些混乱的政策高度损害了经济，就算北京政府能够进行政治变革，挽救经济的目标仍然十分渺茫。 法新社话，尽管经济受到冲击，但系北京政府喺疫情政策上已经落咗太大嘅赌注，而家毫无退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认为，而家挑战清零政策就意味住挑战中共领导层。目前北京嘅首要任务可能系喺二十大之前保持现状。近日，中国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出现了罕见的红色精灵闪电，这种闪电被摄影爱好者偶然记录拍低。根据网友发布的影片和图像，喜马拉雅山上面的红色精灵闪电出现了环状水母形态的造型以及各种奇异的效果。在山脉附近出现的红色闪电好像一种形状特殊的烟火，而且数量繁多，这种现象是非常少见的。根据历史记录，有关精灵闪电的报告可以追溯到1886年以前，但是这种现象的相片极其难以拍摄，是因为这种闪电逗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高性能的相机才能够有效地拍摄到这种现象。它们在空中存在的时间不到1/30秒，所以被称为红色精灵。这些现象在5月20号的凌晨被捕捉到，拍摄者话，呢次可能系国内至到而家目击到嘅最大规模嘅红色精灵闪电，系十年难遇嘅现象。呢次红色精灵闪电出现得非常密集，基本上每一两分钟就会出现一次，因此拍摄者喺当晚就获得咗一两百张相关嘅相片。据悉，当时的情况类似于无数道红色的闪电汇集在空中，染红了整个星空。相关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评论说，现在看到了这个红色精灵闪电感到十分震撼，有些好像外星人入侵地球那样，又有些好像科幻片里面出现的景象。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